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费扬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在132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贝玉东，
我是朱恩蒙，大家好。
哎，蒙哥，这个你听我的声音就知道，这个带着非常兴奋的心情啊，来到今天的节目。
你今天都在搞什么名堂？你预备了什么好题目跟我们讲？
小贝最近绞尽脑汁啊，为了要回答我们之前不是有在世外桃源有留言的一位听众吗？他说
什么问题啊？
到底呢？哎，他想要从事一个行业，来问我们说他到底他是一个基督徒，他到底能不能从事这个行业，对不对？
对。
外加上呢，小贝最近听到我一些友人呐、啊。他们在开一些这个做一些小生意，都发生一些状况。这一般来讲呢，我们今天要谈的这个行业，就是一般发生状况的时候，我们就会对这个行业呢，感到非常的好奇，有的时候也是气得咬牙切齿啊。
这是什么行业啊？
那这蒙哥，你想想看，对不对？俗语说得好，这个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啊。那你就知道我们今天要讲什么行业了。
保险业。
对啦，我们今天又在谈这个保险业，这个我们顺便也回答一下我们那个听众呢，他问说基督徒到底能不能去成为一个保险的作业员呢、啊？其实这个题目是非常的有趣啊。
这个怎么有趣？我们要是说不行的话，那不被人家打死。
这个话不能这样讲。我们先讲保险，对不对？特别来我们人在美国，对这个保险这两个字，应该绝大多数人对他是怎么望文生恨呢、
啊？对啊，就是不知道怎么会沦落到这个地步。
应该这么说吧，就是说呢，我们呢还没有来美国之前呢、啊，这个保险意识没有这么强。
对，
来到美国入境随俗之后呢，保险意识变得很强，但是呢，就几乎每天呢就要把大把大把的钞票在丢到水里一样。
这就是我说的，怎么会沦落到这个地步？现在好像说，这个美国政府整天在讲说多少多少人没有保险，好像这个没有保险的人是很可怜的人，对不对？可是有保险的人好像更可怜，就像你讲的那个大把的钞票丢进去，不知道干什么，没办法开始算的。
对呀、啊，所以我们这个保险，我们今天就好来谈一谈，这个保险对人类到底是有益还是有害呀、啊？
有害
有，你这么快就找到答案，你找一个圣经章节给我看，说是保险有害，那你马上回答大家，对不对？这个有俗语说的好，我每次讲这个蒙哥都在怕，对不对？不过这么说吧，我们讨论一件事情呢，绝对不是空口说白话，对不对？
对。
保险这个东西，我们要来谈一谈的话，那我们当然要来谈一谈这个所谓什么，它就是这个保险它的历史。
你谈我听啊，反正我们听众朋友里面那个保险专家多的是，你就讲嘛。
这一般来说啦哈。
好，一般来
说。这么
说
吧啊。那个蒙哥，你猜一猜啊，这个保险这个东西啊，最早啊，大概是这个多久以前的东西？
多久以前呢？当然是圣经时代的东西啊。
哦，圣经时代的东西啊。
对啊。
那你讲来听听啊，主耶稣那个时候就是距今大约2000年的时候，那也是圣经时代 对不对？
对啊，保险业是主耶稣开始的。
好，你这个晚一点再跳进来好不好？你这样我们今天要讲的答案就都泄底了嘛。
不是啦，我在讲那个我们上个礼拜才讲过那个例子嘛，主要是不是举一个例子吗？他说有一个有钱人，有没有田产丰富啊，他没地方摆他的东西啊。
哦，所以你不是你提到这个保险业是比较专门的，这个叫灵魂保险业。嗯，
不是、啊、他那个人才是保险公司的发明人啊。
哦，他是保，你说那个土财主才是保险公司的发明。
对啊，他说他东西没地方藏嘛，所以他要想一个办法、嗯、要把这个拆了，另外盖一个更大的。你这边都还没有用啊，你这边都还没弄好，就先去盖一个更大的。我一看到那个我就想到保险了。
我、哦、真的、啊，
我连伤风感冒都还没有，我就去保，说万一我这个，你知道吗？得了 cancer 啦，或者是撞车、嗯
就这个。就你说这个土财主，上次我们也讲过，这个土财主傻归傻，但是他这个未雨绸缪的这个心态啊，哎，这是非常值得嘉许的，不是吗？
所以我就说嘛，我就说这个保险业是从他开始的嘛，主耶稣举的例子嘛。
哦，你这样讲，就是主耶稣讲这个例子是跟保险有关的，但是呢，
对、啊、
保险业这个东西是非常适合我们来讲，因为保险事实上是从两种民族中间发展出来的，
中国人跟美国人是吧？
嗯，不对，中国人是讲对了 ，Chinese。嗯，还有另外一个呢，其实是中国人还更早，那而且他们才是真正有文献记载的，所以就
是
巴比伦人
啊。哦，真的、啊？
哎。巴比伦人呢、啊？为什么说他们是跟、哦？因为早在公元前1750年呢、啊，
1750年就是接近
这个年份能够讲得这么准，是因为公元前1750年有一本很有名的法典，叫做《汉摩拉比法典》，不知道蒙哥有没有听过这本书？
听说过，没有摩拉过，但是听说过。
这个《汉摩拉比法典》呢，这本书是在公元前1750年，里面就已经开始记载这个巴比伦人呢、啊。
嗯。
这个因为巴比伦在地中海做了很多生意、啊、所以他们船只进进出出啊、嗯、从那个时候呢他们就立下了这个保险的规矩，就是你跟船家只要买一样东西的话，你要多付一些费用、嗯、保证他这个条船呢在海里呢不会遇到就翻船、哦、或者是说呢遇到海盗被偷走，
哎可以赔，
他们从那个时候就开始搞这套东西，而且是明文记载在汉摩拉比法典里面，所以呢一般来讲大家大家认为保险就是从这个巴比伦人的开始有这个明文记载在里面。那从有保险之后啊，人类基本上呢是把保险分成两大类。
各位听众，这个小贝今天真的是不知道吃错什么药，就非常非常的亢奋。
什么亢奋？我们讲的是保险，因为待会儿就要问蒙哥一些很切身的问题，那你要听清楚。因为
你
通常小贝当老师的人，所以我通常给你一些资料，最后马上就问你一个问题，看你把前面我讲的话你们吸收进来。
你请说，你请说。保险就
一般来讲，
巴比伦人发明又分两种。
对，保险人类的历史可以粗分成两类。出版的两，当然我们系列有一种叫做这个 life insurance， 就是说寿险，
寿险，
人寿保险，
你死掉他赔钱这样。
哎，你最常听的，不，这现在这个寿险已经有很多种变化了啊。但是早期呢，我们看到呢，人家这个所谓保险作业员呐、啊，对不对？从业员，他拿了一个皮箱来敲你们家的门，对不对？就在门口念上刚刚小贝提到那几句话：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对不对？先生、小姐，你怎么知道明天你出门会不会被车子撞死呢？所以我今天呢，带了一个好消息给你。哎，例如说这样子，他通常就被人家放狗赶去咬啊，赶走之类的。对，对不对？以前我们的印象，保险作业员就是这个样。
对对对。
一般来这个，当然寿险，我现在就是寿险，后来又分好多种，你可以投资。但是寿险是一类 ，life insurance， 另外一类就是 term insurance， 就是你觉得什么东西有风险就保什么，对不对？哦、你身体觉得怕不好，
什么东西有风险
对不对？
你
就
保什么？
哎，你就保这个，例如说你保这个医疗保险，或者说有些歌星他的歌喉很好，他就是拿他的这个喉咙来当做一个保险。
对对对，
哎、哎，对不对？或者是音乐家，对不对？你看那些小提琴手，小提琴拉得那么好，对不对？
对，
他就要保他的下巴跟他的右手，对不对？
他不是保他的下巴跟他的右手，
你不能只保手而已，那下巴要去夹那个吗？夹
你不知道他是保那个琴？
哦，是保琴啊！哦，我搞错了，不，人总人应该是价值高过货物啊。
没有，他那个琴才是价值连城。小提琴家你要是有一把好琴，那个就是你的保险。
嗯，
你不能拉，你把那个琴卖掉够你吃一辈子。
哦，
那个琴才是需要买保险。
对嘛，所以形形色色各种样，你觉得哪一样东西有 风险，你就保那样东西的话，你这个就叫做怎么样 ？Turn insurance 嘛。
那种最贵的小提琴呢、啊，我顺便讲给你听啊。
我真的、
啊。你要保是可以，人家给你保，可是要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你这个琴不能离手。
啊，
对，
琴不能离手，就是说你就算去上厕所、洗澡，你就要提着这个琴啊。
对，
哦，真的、啊，那就是就像我们看这个电影里面，就是干脆就好像一副手铐把你跟那个琴铐在一起。
差不多，
哎呦，
差不多。当然，它不是严重到这个地步，但是基本上是这样，因为那个琴太贵了，一把琴几百万美金，然后你买不到的，哈、
嗯，
所以这种最贵最贵的小提琴，他们就是讲好，是说你就是不能够离开你的周围了。
哦，
你比如说你摆在家里，你人走了丢掉，他不那个了，他不赔的。
哦，所以呢，所以啊，你这就说到形形色色的这种 turn insurance 呢，你特别的你一个保这个标的物，它有不同的要求嘛，对不对？
嗯。
哎，但是我们今天讲，我刚刚一提到了一个字，我就是现在开始问蒙哥了。嗯，
请说啊。
保险，这个险就是所谓的风险嘛，对不
对？
什么叫做风险？
哦，什么叫做风险呢、啊？
嗯。
哎呦，
这有学问了吧，对不对？大家平常都在讲了这个保险，那保这个险就是风险嘛。什么是风险？
什么是风险呢、啊？
嗯，我这么说吧，哈，
嗯，
这个蒙哥，这个你那个时候跟蒙嫂，对不对？嗯、
对，
刚刚在恋爱的时候，对不对？嗯、还没结婚之前、嗯，你那个时候心里有多少的把握，娶了这个老婆之后，她会是一个好太太？请问你这个时候是你是在冒一个风险吗？
照这样讲的话，当然是了。直到如今都还在冒这个大险，就是而且这个风险是越来越大。
蒙哥这样回答，就是让小辈有发挥的余地了。哎，一般的人都觉得这好像婚姻是一种冒险。我老实讲，小辈可以告诉你，上了今天小辈这堂课之后，你就可以告诉大家，其实这个不是一个冒险。我们
是什么玩命是吧？
我正想加这句话，你就把我先讲走，你根本玩命也是太过分哎。所以呢，我今天就是要跟蒙哥讲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观念。但是我相信，包括我们听众朋友啊，常常都被"风险"这个两个字的意思搞混了。我们中文里面啊，也其实也把这个分得很清楚。我请问你，风险跟不确定这两个东西有没有差别？
风险跟不确定，哦，那你这样问起来当然是有差别。可是差别是什么？我不知道。
英文风险你知道吗？哈，是 risk。对不对？哎，不确定，英文是 uncertainty 嘛，对不对？哎、这个英文既然用这两个字，一个是 risk， 一个是 uncertainty， 但表示那这两个是分开的话，那一定有一个很根本性上的差异哦。
哎，英文这个讲到 risk， 就表示说那个已经相当确定有危险性 ，uncertainty 就是不见得。不晓得有没有，对吧？
蒙哥的这个一个外行人，倒也是讲出了内行话。我这么告诉你，更确定一点的定义是这样子：我们今天讲的任何一个风险，就是你知道发生的几率是多少，你才可以说它是风险。你要是不知道这件事情会被发生的几率是多少的话，它就全部归纳到不确定去了。
哦，是这样算的，是吧？
所以你今天讲的是说呢，我们说买保险，这个风险就是说它到底会发生的几率多少是大家知道的，
是
你才可以这么说。
所以寿险是100%，对不对？
它这个就是风险的，就这么说吧，就是说蒙哥，对不对？你这个人虽然高头大马，看起来身体也蛮健康的。但是在未来的3个月之内，你到底会不会就去见主耶稣的面？这件事情，
完全像我们世外桃源节目做的怎么样？
保险公司知道的比你还多。
嗯，因为他算我有没有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
是
吧？是
啊，对不对？他有各方面的资料，对不对？一个人到了一个什么年纪，他过去生过什么病？
嗯，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他来跟我讲说，他让我觉得这个风险是很大的。实际上他算了一下呢，还可以，是吧？
这个东西你有一点类似这个样子了，就是说他知道真真正正的风险是多少，可是你却只能在那边猜呀猜呀。所以这个呢，就是说你们两者的这个卖保险的，或者是保险公司跟你本身呢，你们两个根本所得到的这个资讯根本是不平衡的。他去算，他知道你在未来几年，你有几%的机会呢，你会死翘辫子。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保险这个推销员不是基督徒可以做的行业就是了。
我没有说他不能做，对不对？我只是说呢，你要做这件事情之前， 对不对？你要先搞清楚你的工作的性质是什么，你自己再来决定。对，我们也不是说它是好是坏，那你决定就是说你呢，就是待遇。其实很多保险做员他也不知道公司那一套是怎么算出来的。
那当然了，他要是这么会算，他就交出去了，他就不卖保险，跟小贝一样，对不对？不，你今天讲了半天，你到最后是要卖保险还是怎么样？
不是，我现在只是要讲一件事情，就是保险这件事情呢，我们第一个，它的这个风险是一定是有可以计算的几率是在那个地方，它才能够去算的。所以你讲到这个保险呢，其实呢跟赌博是非常的相像的。
他知道的那个准确度比我们要高，是不是？
当然，他就是靠他知道的比你多这件事情来赚你钱，不然他没有其他事情可以赚你钱了。就像你刚才讲的，你可能觉得哎呦，这个我非得要保，花这个钱来保不可。可是他那一边的几率呢，或许没有你想象那么高，他只能从这中间来赚钱。不然的话，
活得越长，我就一直给他钱，直到我死，他给我钱，是不是？
你说的这个是寿险，然后有些寿险还可以给你的下一代，对不对？但是我们拿这个健康保险来讲好了。
就是健康保险真的是在美国最气人的就这件事情。
对呀、啊，他这件健康保险这里面呢，还有说这个就是说各方面的这个 term insurance， 它都有一个很基本的它的一个观念，就是他认为呢，他保你就是呢，让你能够恢复到还没事件发生之前的原状这样子。它不会让你更好，它就是保到你刚刚好，你发生事情以前，就是说你车子保险的话，你开了一台这个已经十年的这个本田的这个雅阁汽车 Honda Accord， 对不对？你已经开了十年，这个可能左边的轮框也没有了，方向盘也是乱七八糟，对不对？你这个 suspension 这个悬吊系统也不好了，
对，
你出车祸撞车之后，它就是赔你赔到就是说呢。照理讲呢，理论上他就是要赔你一台呢一模一样，那也是跑了十年，甚至轮框也是少了一个。
Okay.
然后呢，前面那个方向盘有问题的，对你这个 suspension 这个悬吊系统也不好。
对，
你出车或撞车之后，他就是赔你赔到就是说呢，照理讲呢，理论上他就是要赔你一台呢一模一样，那也是跑了十年，甚至轮框也是少了一个。
Okay.
然后呢，前面那个方向盘有问题的。他应该照理
找不到这样的车，他找到一部比较新的
车，
还要把那部车整一整才给我。
没错，所以他因为他太麻烦，他要找一台一样的来满足你原来还没发生事情的原样。所以保险有一个很根本的一个观念，就是他认为钱可以替代一切。他认为你这样东西失去这样东西，他折算钱是多少，他把这个钱赔给你就够了，
然后你自己再去想办法。
那你呢？是不是要用这个钱呢，去购买回你以前你失去那个东西价值？或者
那是我的事情了。
你们觉得这个钱是值得去你们去买别的东西，那就是你自己去决定。但是他认为他有一个基本的观念，就是这个钱呢是可以替代你所有以前你还没有发生事情状况，他让你回到你原来的状况，可以用钱来替代的。保险它有背后有一个很归根结底的想法，就是钱是可以替代一切你认为的价值，它可以折算钱让你达到那个程度。
所以你在跟我们讲这个绕了一个大圈子，就是你要做哲学家就是了，是吧？
不是要做哲学家，
我只是说钱不能够买回你的健康，是不是啊？
钱可能可以买到一些手术啊，对不对？手术，例如说你这个肠子破了一个洞，对不对？你要把它补回去，那当然要手术，手术要花钱。可是你花了很多钱，这个洞怎么补都补不好。但是他最后保险公司他可以告诉你，反正我该给你的钱都给了，最后还是
上限
回到你原来的样子，那我也没有办法。但总之我钱是给你的。所以呢，我们这样就有点像，就是说我是那一位。听众呢？
已经听得开始有点无聊了。你到底要跟我们说什么？
因为我这边我到底要说什么？我现在就是说回到一个最根结的问题。
你今天已经好几个最根结的问题了，你知道吗？就比蒙哥那个北美教会的最大问题还要难，
对啊，
还要难听，
对，还要难听哦。我今天就要问蒙哥一个问题，因为小贝向来习惯是把问题带到室外谈，就是问那蒙哥这个圣经上面怎么样看的，
让蒙哥来蒙就对了。
对这件事情，这个保险不管怎么样，你是寿险也好，或者是你这个是这个 term insurance 也好，它呢就是以这个金钱上面的这个来做一个补偿，对不对？而且我刚才讲过，这个它一定是有一个可以计算的几率，它才有办法来做，对不对？那像这样的一个情况，它到底是在帮助我们呢， 还是事实上让我们能够反而陷入一种迷失当中，就是认为反正这世上什么事情都可以换算成钱来补偿。
哼，
你知道最新现在有一个很新的新型的这个 tennis 选手，但真的是跌破眼镜了。
他是什么？
哎，你知道这个小贝是从台湾来的嘛？也是个很不好意思跟大家讲，台湾现在有所谓的大学过多的问题，对不对？
对。
哎，这个说这个考试考七分就可以上大学，对不对？
嗯。
哎，这个到了大学录取率是100%，已经到这种程度。但是他最近有一种因应这个方法，居然有保险公司这样想，因为呢，他们预测未来呢，有些比较差的学校，可能因为他虽然呢，他接受了这个学生，但是学生不屑去读啊，对不对？哎，或者说呢，他招生就不够，那政府的补助就不够啊，他就维持不下去，所以他这个大学可能过了一两年，他就会倒闭。
嗯，
为了防止这个情况发生，居然有所谓一种保险，就是说呢，你要入学之前先跟保险公司买，假如我读了这些学校它倒掉的话，
哦，
那我这个学期缴的这个学费呢，哎，你会赔给我？哎，
哦，还有这种保险呢？
对啊，我发现台湾人太聪明了，对不对？他不去找这个教育部想办法，就怎么样解决这个学校过度问题，他反而是应运而生的保险制度，
什么都
让学生
的机会，
学生读书会觉得很安心的，对不
对？
万一我读了，
对对对对，学生的爸妈更安心
了，对不对？你只要要加上说，他这个保险公司甚至能够让你顺利转学到别的学校的话，你还要加保费。
哦，
哎，还有这样的保险，我发现很聪明啊，对
不
对？不
错，这个，
哎，是啊，对不对？你想得到的都有嘛，对不对？
嗯，
总之呢，反正你，我又不管你这个年轻十八九岁、二十来岁，你花了一两年的时间的青春在一个学校，结果什么都没有了。他就是说我给你钱还给你，他也不去算这个青春无价的东西，反正他就说这个东西还是可以保的。嗯，
哎，现在有没有这种婚姻保险？就你娶这个太太，知道意思吗？
哎，我就是，所以蒙哥，你真的是天生的生意人呐、啊，
真的。
哎，我就是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啊，
对，
我就马上在想。其实呢，这一类的东西要是有所谓的一个它婚姻保险局的话，其实呢已经有了私底，你们这种好莱坞的一些名人，其实他们已经这样在搞了嘛，对不对？
真的，
我娶了这个老婆就先签了一个合约，要是几年之内你就跟我谈离婚的话，谁要赔谁多少钱？他们
是自办的保险，
他们自办，但是说我是假如是有这种公营的这样子、啊，
那不会、因为这个算一算那个几率太高了。
但是呢，问题就是说，我刚才就是问你娶一个老婆到底这个是好老婆，或者嫁一个老公到底是好老公，这个几率，这个还是属于不确定 uncertainty。
我跟你讲，有一件事情确定，假如真的有人在卖这种保险呢、啊，那肯定有一对啊，是两个串通好了，对不对？我们真结婚假离婚，对吧？收了保险金呢，到美国再比翼共飞。
哎呦，你看看，对不对？美国
本来你在跟我讲这题目是有点无聊，所以我就在这边。
会无聊，美国立国是很多保险制度本来就很好了，这不就是被你这些人给 abuse， 对不对？他
后讲说，这美国是最多在卖保险的，对不对？
对，
那这个美国的保险从什么时候开始卖？这个你有没有研究啊？
那这个我倒是不知道，美国本土到底保险是什么时候开始？
对啊，
这个、
从什么保险开始卖？是商业保险、旅行保险、人寿
保险？
保险
保险啊、
你刚才还名词也没给我们解释，什么叫做 turn insurance？ 为什么叫做 turn insurance？
那就是 turn， 就是你一段时期的嘛。
哦、
term， 对呀、，term，T-E-R-M 嘛，对不对？
那是 term， 那不是 turn 了。
哦、term， 好了，小贝英文发音比较差嘛，对不对？
哦、term insurance，OK、okay.。就是到了一定的期限，是吧？
哎，
一定的条例，
嗯，
然后
那你还保什么都保什么？
那所以你刚才的问题是什么？
我刚才的问题就是说，那到底在这个圣经里面，我们在神的话语里面看到，像这个完全是以人类想象出来的一个自保的一个方式啊，所谓规避风险、就是让你能够回到你要是不喜欢它事情发生，哎，这个之前。回到你原来的状况的这样的一个制度，到底对人类是导向是好的地方呢，还是根本就让人觉得根本就是钱它可以代替一切呢？
我那当然是不好嘛。
还是不好。那不好，为什么主耶稣要用这种保险的制度来告诉我们灵魂，我们要给灵魂买保险呢？
这个救恩从来不是说灵魂买保险，
哦，真的，啊，可是我以前就听传道人有这样讲啊，哎呦，你这个就好好在这个题目好好发挥。人家很多人说你们基督徒嘛，对不对？
嗯，
哎，你们就是说是个什么信耶稣就可以进天堂，对不对？然后，嗯啊，你们就替你们灵魂买个保险。你看一堆基督徒说他们信主之后还不是乱七八糟，对不对？那他，你问他有没有礼拜天你们去教会，他说偶尔也去啊，对不对？
嗯，
反正我已经是受洗基督徒，我铁定进天堂，这个保险我已经买了，看你能把我怎么样？这个 policy 已经写上去了。嗯，名字已经有了，你赖也赖不掉。嗯
嗯，那这个肯定是不对的。所以我刚才才讲嘛，那我在讲那个财主的例子，我不是说主耶稣，我是讲主耶稣讲这个例子里面那个财主，他就是在卖保险给他自己的。那这个保险证明了一点都不保险嘛，对不对？因为他这个保险的基本的思想，先把这个故事给大家复习一下，对不对？
嗯，
从前有一个财主，田产丰富。哎，收的东西没地方摆了，他就说我怎么办才好呢？然后想了一下，他说这样办吧，哎，我这么聪明，我想出一个办法，我要把现在的仓房给他拆了，另盖一个更大的。
这的确是这个就是所谓叫傻过头了，就是说新的还没有来，旧的就给他先去，
就他先拆，对，
这种
对不对？
这种属于破釜沉舟的人
了，啊。对啊，因为我们现在是这样子一样的嘛。你看我们在买保险很多的时候，对不对？你就是去预防那个更大的事情要发生，
对，
可你不见得用得到那个时候啊，你就已经怎么样啊？嗯，神就已经对这个财主说：“今夜我把你的灵魂取去。
哦”哦，你才想要去保险这件事情，结果事情就来了，就对了。
你想要有一个更保险的办法，这个以备不时之需，以防天有不测风雨。嗯，你想想看，现在我们在北美的有多少人，我们就不说保险了，向别人买的保险不知道有多少，那自己去想办法的保险那更是。我们退休金的时候几年退休要达到什么样的数字，
对啊，那也是一种自我的保险，不是吗？
对，啊，对，啊，
小辈已经最怕看到那种发到家里那个单子看了就怕，他一定会问你，你现在你知道你每个月你能够存多少钱吗？
是啊，
你知不知道你只要现在一个月没有存这么多钱，你到65岁之后你会怎么样？哇，写的都很可怕呢，
对，啊，
对不对？
那中间还没算，对不对？你三个女儿都去念私立大学，把你所有的家产这个浪荡一空。
嗯，小辈根本就不会，因为他们绝对不会三个都去读的。
都嫁了就算了，是吧？然后你60岁再去这个叉康开始打工。
我已经跟我是。我两个小的还不太懂，是我已经跟我老大已经当面训示过很多次了。
你跟他说什么？
我是跟他说，我说你要是有办法，
嗯，
你要有办法念到那么好的学校的话，
嗯，
那你要先搞清楚一点，爸爸是绝对不可能帮你付这些东西，
嗯，
你有本事自己去想办法，
嗯。
OK， 我可能可以告诉你一些赚钱的管道。这是我的专业嘛，对不对？我告诉你钱可能在哪里，但是你要各凭本
事，啊。你的专业是赚钱啊。
啊，不是赚，我可以告诉我的专业是可以告诉你钱在哪里。啊，小贝要是，
哦，我也知道钱，
我的专业就是赚钱，我还会待在这
里
跟你在世外桃源干什么呢？
对啊，你算算看嘛，子女的教育送他们去大学，啊，你还剩多少钱，对不对？
对呀，啊，这样算下去根本没得活了。
啊，所以我们整天在替那个打算。
哎，对，那这也是一种保险啊。嗯，
这个就是一样的观念嘛，就是你要有一个更大的仓房，那个仓房是给你年纪大的时候用。那你把现在的拆了，什么叫做把现在的拆了？你现在一切的事情省吃俭用，从这个教会的需要、神国的需要、社会的需要。
哎，你这个讲法非常的贴切嘞。
哎呦，怎么了？生活你心是不是？你是不是正预备把所有的家产都捐出去，是吧？
哦，原来这一套，原来你刚才讲主耶稣讲这个例子，就是在影射现代人的这种观念了，啊。
那当然就是这个观念了，啊，因为你根本就你所存的归谁呢？
嗯。
所罗门的时候他就讲得很清楚了，对不对？你说这个保险是不是让我们一切的东西以钱财来代替？那当然是以钱财来代替，因为钱财还可以再换成别的东西嘛。你什么东西总是要变成钱再变出去。以前我们不是讲过嘛，这个两个门徒，一个是犹大，一个是玛利亚，这个犹大就是钱囊，哎，一切的价值以钱囊为准，这个钱囊掉到粪坑里面照样不会贬值的。
对啊，钱还是钱啊，他再臭他还是钱啊。
对呀，啊， 那当初所罗门在传道书里面就讲得很清楚了，他说论到吃喝享福，谁能胜得过我？
嗯，
可是到最后他说这个是虚空的虚空，因为我们现在假如你把现在我们应当用的时间、精力和金钱都花在那个更大的仓房，或者有一个更大的危险的时候，那你这是一条不归路啊，它是个无底洞嘛，你就非得继续往下去不行了。当然你反过来说，并不是说好像这个保险这东西没有价值啊，
嗯，
因为它是一个恶性循环。我们活在这个美国，你怎么知道美国不是天国呢？你就是生个病你就知道了。
美国当然不是天国，对不对？就是美国是天国，
很多没有来的人，他没有来以前，很多人认为是这样。
真的吗？
是啊。
我就说这个翻译真的是很糟糕。
所以，小贝，你有没有算过？当然，这个在美国过过日子的人都晓得，不过恐怕真正加起来算的人也不多了。啊，尤其我们还有一些远在国内的听众，在休斯顿这样已经生活指数算几乎是美国比较低的啊，
对，算是还
不是最低，
算蛮好生活的地
方，也差不多。对，哎，我们一个月花在保险上大概有多少钱呢？
哦，
四口之家。
哦，四口之家，这我没有确定的数字，但是小贝是五口之家。哦，这花在保险的费用真的是蛮多的，绝对这个。500块是跑不掉的，
不可能那么少的吧？
最起码的、嗯，最起码，最起码。
那你是算是在这种公家机关做事啊？所以你
的
雇主，
这都卸的，嗯，
你的保险的雇主在付啊，很大一部分呐、啊嗯，
对
不对？你要是没有在一个大公司或者公家机关上班，你要是自己做一个生意，你要自己买健康保险，那一个月就是上千块是小意思了。
对。
你的房屋保险，看你房屋价值多少钱。
嗯哼，
一定好几百块。
哦，你这样要再摊开来，你有些是一年性付的、
啊，
那个再摊开来，
对，你要除啊，
当然就很多的啦。
我们一定有的，就健康保险、汽车保险、房屋保险，这三个加起来呢 ，easily 可以接近2000块美金一个月。
对，
看你是买什么样的 policy 了，对不 对, 对？你要是自己在做个生意，就像你刚才讲的，那个生意人有生意人的保险，对不对？
嗯，
那还有很多小地方保险，比如说你装个电话，这都有保险的。
对啊，所以你看美国人赚的这个钱，你看三分之一呢缴税给政府，三分之一呢缴给保险公司，剩下三，
这不是夸张，这三分之一都算少了。
哎、对啊，这是剩下的三分之一呢，哎，又要留给以后，那现在你只好喝西北风了、啊。
这个日子真的是不好过，所以很多美国人他就真的不要上班了，不要做事了，因为
啊，从现在开始我们就不要讲美国了，丑国，
丑国，因为你恶性循环嘛，他要是高中都没毕业，对不对？他不如生个孩子领政府救济金，你说他去拿一个，他去找一个什么工作？找了工作拿的钱剩下来跟这个救济金差不多，
对，
是不是？甚至可能还比他还少，一点时间都没有了。那就干脆我把我自己跟我一家就交给美国这个社会养，不是很好吗？
嗯，
所以这是这个很要命的一个救不回来的东西。
是
啊，那这个讲了这么多，其实在美国过日子的人都心里有数了哈、啊。一旦开始进入了这个大漩涡之后，你就是没法抽身了、啊。不如我们来讲一讲你刚才问的那个题目，就是说。与其谈这个保险的利弊啊、是非啊，因为它已经成了这个社会的一个大齿轮，
哦、
对不对？
改也改不掉，嗯，
改也改不掉。如果你真的到了那个地步，就是说你有点说像圣经讲的说，因为这个本身，尤其在美国，我记得我们在答那个中国听众朋友来信的时候也是这样讲，就是在美国这个所谓买保险、卖保险，是你我的心里有数，知道这个制度有它的缺陷，对不对？可是我们在这个地方生活下去，又不得不，
对，
买的人需要买，卖的人需要卖，所以这个本身从良心上来讲呢，它并不是一个什么，你的是没有问题的，
对。
你懂的意思吗？就好像我在做生意，对不对？我进来是一个价钱，我出去是一个价钱，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而且它已经变成一个必需品了。
对，你在这边开车，你需要买保险。要是没有人卖保险的话 ，you in trouble。
对呀、啊，不抓到则已，一抓到你，事情就很大。
所以因为他已经成了这个社会的一部分，就有点像保罗讲的啊，人家请你去吃饭，凡摆在桌上的你就吃就是了，不必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因为这个东西本身有太大的这个太大，我们刚才讲的这些让人家叹息的地方，可是并不表示这个职业跟其他的职业有什么不一样，尤其在美国这个社会。
对
啊，因为在中国，比如说啊，我还记得我小的时候，那听到人家开始卖保险，就怀疑他是不是金光党要骗钱的，因为那时候大家还没这个观念。对，
以前人对这种所谓保险从业员都说，哎呀，他一定是走投无路了才去做这个事情。
嗯，是啊，像东南亚有的地方，他说你如果是当警察、当公安人员，那就表示你是黑道人物。哈哈
嗯。
对不对？但是其实在美国这个社会不是这样，你当警察是一个很被人家崇敬的一个职业。
嗯，这边的保险的这个美国这边的保险这个不要说是卖保，讲卖保险就是太难听了，对不对？
对，
就是要说帮你怎么样
经纪人，
帮你怎么样规划未来的所谓保险经纪人呢、啊、其实呢他们在社会上的地位呢也不低耶。嗯，
因为你需要相当有学问，你才知道这个社会这个。
对呀、
啊这个，
他们是有牌照的，可以告诉你一堆道理的。
很麻烦，因为你要是自己去搞，根本没有办法。所以这个、
啊、
这个，你在这里要过日子是离不开这个行业的啊。
是。
所以，与其去谈这个问题呢，不如谈一谈为什么说信耶稣不是买保险。
我们今天的原因就是要谈这个，就是小贝就是因为好几次都已经被人家。问到这个问题，你们这个基督徒是不是？你们就是买买保险，你们就算到教会去奉献给教会，哎，你们也就是买买保险嘛，是不是？你们在教会服侍，不是就是以后到天国日子可以过得舒服一点吗？对不对？不然你们就会被归纳成那个什么哀哭切齿那一派，对不对？
那他会这样讲，还算是念过圣经的。
对呀、啊，他就说啊、哎，你们就是为了这个嘛。但是万一到那一天，你们发现根本就没这回事，你们不就亏了吗？
对，但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常常有人讲，尤其你跟老太太讲了，对不对？你有时候也会用这个例子，但是你为什么不就买一个保险？因为还有什么人答应你说你信他得永生，信他把你的罪的问题都解决掉，对不对？你对你今天来讲你很不确定，可是呢，你不如信他，这样比较保险嘛。我们是常常这样劝人家，
听人这样劝，而且他说还会加一句，你又不用付保费，对不对？
但是我们刚刚在讲的保险，就是你开头给我们分析的啊，就是它有一个所谓的发生的几率的问题，
嗯
啊，所以你去投保这个 term 这个 policy， 这是怎么翻呢、啊？你投保这个条例，是不是？你签的这个保险契约，是等到事情发生的时候呢，他来补偿你。
对。
哎，比如说我现在今天买了一个人寿保险啊、明天出门被车子撞死，我算是赚还是赔啊？
这个问题我自己先讲，我严格讲那因人而异啊，以蒙哥来讲的话应该是赚。
应该是赚是吧？
因为你本来就蛮向往天家嘛，对不对？
是啊，那世外桃源听众大赚，不用再听这个节目。
对一些对今生还有很多眷恋的人，当然那他就是算是赔了。嗯，
那基本上你不到那个事情发生呢，他是不会把保费给你。你有没有买过一个保险？说我现在一个月交100块钱，假如我出了事情，他赔我100万。好，我约签下去，他先把100万给我。有没有这样的保险？
那怎么有这种事情？你告诉我是哪一间保险公司，我也要去。
哎，主耶稣就是这个样的保险公司。如果你要说
真的吗？他不是说信我的得永生，那是永生是以后的事情吗？他又不是现在给我。
没有啊，他是说你现在已经出了所有的纰漏，一个罪人所能犯的罪，你在神的面前已经是千疮百孔，无药可救，肯定下地狱，而且你没有任何的 insurance policy。你没有任何的保险条件，
事情已经发生了就对了啦。
然后你根本没有买保险，他现在就把一切东西先赔给你。
哦，哎，我说你现在
不能说这是保险了，对啊，
哦，他
不是
保险，原因就是因为事情已经发生了嘛。哎，
但是你看你什么事情发生？你现在是罪人，你一塌糊涂啊，审判还没到啊。他是在审判的时候，他知道你是完全站立不住的。所以他虽然你还没有在审判的时候，他现在已经全部替你赔上了，让你直接离开这个审判，这个不叫保险了。
哦，对对对，你不需要，就是说你家、
啊、
你等于是你不需要去经历这件事情了，
你不需要去经历这件事情了。
然后他再钱给你，不是这样。
对对，你说传福音信耶稣是保险，那你严格的讲起来是应该这样子，对不对？我现在呢，一方面我要付保费，对，然后到那一天，审判台前，我真的罩不住了，他需要把我所有一切不够的都给我补上。
到那个时候再说就对了。
那一定，这个保险一定有这样，要不然的话，我现在签约你就给我100万，好不好？
哦，是因为
越多人签约，保险公司越赔嘛。
哎呦，
对对，
哎，你还也应用了这个道理啊，对不对？哎，
你看嘛，信耶稣是这么回事，他现在就把永生给你，他把圣灵给你，他现在已经救你脱离了审判，脱离了神愤怒的审判，脱离了地狱沉沦的火。并且已经把天国送给你了，他已经送给你了，只是说你还没看见就是了。
嗯，
是不是？
其实这么说来的话，其实这个也不是说保费你不用付啊，其实有人帮你付而已嘛。
那个根本就不是个保险政策了，这叫做大恩人了，这叫完全叫做白白的恩典。只是说另外一部分，尤其我们另外一部分把它常常想成保险，那个也不对。还有另外一部分是什么呢？就是主耶稣自己举的例子，他说有一个家主啊，他要往远方去。对不对？这个我们马太福音还没讲到，是吧？然后呢，他就把他的仆人叫过来，照着他们的能力呢，给他们钱，
对
啊，给他们银子，
有些给的多，有些给的少，
有的给的多，有的给的少啊。过了一阵子呢，这个主人从远方回来了，就要和他们算账，
对，
因为他这个例子里面他是说，告着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了5000，一个给了2000，一个给了1000。对不对？叫他们拿去做买卖。
对
啊，那头一个给了5000的拿去做买卖，另外赚了5000。
嗯，
给了2000的，另外赚了2000。
嗯，
那给1000的呢？他去掘开地表主人的银子，在里面埋了。
有
没有银子？大家都有银子。对，那过了许久，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和他们算账。
对，
哎，那领5000银子的又带着另外的5000来说，主啊，你交给我的这5000银子，请看我又赚了5000。主人就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哎，这个不叫保险，这个叫做做生意。
对啊，这个你为什么蒙哥你讲到这个东西会跟保险有关呢？
因为很多人是认为说，我们那一天得到的永生或者越过审判，这个叫做保险。其实我们刚才已经说这个不是。那主把永生给我们之后呢，这里边其实并没有一个保险政策，直到我们见他的时候，这里面他是鼓励我们把我们所得的这个从神来的爱啊，拿去好好的大赚一笔，拿去好好的让他怎么样啊？生利滚息啊。
哎，对啊，
对对
啊，那你这样讲的就是说呢，哎，拿5000那个又带5000回来，拿2000那个也带2000回来，所以以这个他的这个投资报酬率都是100%的收入，所以这两个应该是不相上下。嗯，
要注意那个领1000的，那个领1000的，他就把它藏在地底下，然后主耶稣回来的时候跟他要呢，他就把那1000原样拿出来。主就骂他了，主人就责备他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然后他就说，夺过他这1000来给那有10000的，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我们要讲的重点就是说，对于这个1000的领了1000藏在地里的人啊，他其实在主的面前完全没有一个 insurance policy
啊。怎么说呢？
他做生意失败了，或者他没做啊，对不对？主耶稣非但没有成为他的保险，呵呵，是没关系，呵呵，你生意失败，
哦，
你懂得这意思吗？
哦，所以呢，在这一方面来讲的话，根本就是啊，不是说这个主耶稣的救恩就是这个啊，代表一切这样子。
不是，你从这里面看是非常非常清楚的，这个1000埋在地里边的那一位。当然，听众朋友，我们在听这个比喻的时候，一定要想一想，我们自己是不是这样的人，对不对？啊，
可是我们常常也听说这个啊，你才给我1000，你又不是给我5000，你给我5000，我就可以做大生意，就可以赚5000啦，啊。你才给我1000，我做不了什么生意啦，啊，我只好守城啦，啊，是不是？
不管什么原因，总之这个人在神面前，在主耶稣的面前，主耶稣并没有给他 更多更多的赦免与恩典啊，这个话大家不要听错，不是说主耶稣没有赦免与恩典，然后就这件事情来讲，他没有一个所谓小生意的保险，对不对？啊，做坏了没关系啊，天灾人祸啊，是不是错误的决定啊？啊，我替你赔上，没关系。
哎呦，你这个讲这个很大的警惕耶，
很吓人哦。
嗯，
很吓人哦。所以为什么说、啊、为什么说以为信主是保险，这个观念有很大的危险。
哎呦，
第一，从我们还没信的时候，这是一个很错的观念。
嗯，
对不对？你要想说信主是什么、嗯、信主就是他跟你卖人寿保险给你，你还没死呢，他把你连一块钱都不用交，他已经把100万在你签约的时候给你了。
嗯，
所以这个绝对不叫保险，这个叫大恩典，对不对？可是你一旦拿到他给你的这100万，你一旦拿到他给你这个永生啊，这么宝贵的一个生命啊，然后他希望你去经营。
哎哎呦，那
经营直到见他的时候，如果你这个经营失败哈，尤其是你像他这样藏在地里啊，什么都不干呢、啊，那在他面前
是，他还是会对我好啊，是不是？
没有，
神有丰盛的恩典，还有慈爱呀、
啊。那你就说，那这个例子怎么解释？这是主耶稣亲口讲的，对不对？他说就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正好相反，对不对？
那他这个外面的这个黑暗的地方，请问这个地方还算起来还是在天堂之内吗？
我还以为你要问说那个地方有没有保险可以买。
你到那个时候再买，这事情都已经定案了，你再买保险谁理你啊？
当然这个例子，这个比喻里边唯一值得我们怎么讲啊，唯一值得我们欣慰的，当然我们讲到马太福音，讲到那一章的时候，我们还会再讲。你知道是在什么地方吗？
啊，你说讲到哪一个地方还会再讲？跟这个例子有关的？
哎，对，我跟白健我们讲到25章的时候还会再仔细讲。但是从这个例子里面呢，如果你要从里面能够找到一丝安慰的话呢，那其实也是有的。
什么样的安慰？说来听听，小贝现在很需要这个东西。
那就是第25章第14节，我念一遍啊，看小贝今天这个、今天这么亢奋呢、啊，看他能不能听得出来这里边有一个诀窍的、
什么安慰。OK， 讲来听听。
对我们很多听众朋友来讲是很安慰的。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然后后来过了许久，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就和他们算账。
嗯，
请问哪一件事情很安慰人呢？
哦，我知道了，
什么事啊？
仆人嘛。
哎，对啦，
对呀，那你们不当仆人不就没事了吗？
说的是啊，
哎，那当仆人，你看危机重重啊，就是我老是到那一开始就料准这个两个字了，对不对？哎，就是个仆人，他才要去给什么5000、2000、1000，对不对？你不是仆人，
他是把他的
是在家里做客的，多好。
对了，他是把他的家业按着才干交给他的仆人。请问主耶稣的家业是什么？对不对？这章里面有三个，这章里面其实有三个例子。
嗯，
啊，有头一个例子是童女，10个童女；第二个例子是仆人；第三个比喻呢是讲到绵羊、山羊。那个绵羊、山羊才是讲到信主的所谓一般的信徒。这个童女呢，最好的解释其实是讲到教会。
教会，
哎，这个仆人呢是服侍主的人，
层次
主的工人，
由高到低这样子排下来。
对，由大到小，由左到右，没错。
嗯，
有没保险的到有保险的。
哎呦，哦，所以那你今天在讲的这个就是说呢，一个已经在神面前受了职分的这样的一个仆人。
对
不对？即使他只有1000，
对，
但是他假如只是把它埋在地上，对不对？空带着仆人的头衔，什么屁事都不做。
哎，
我这样讲会不会太粗了？
吃饭的时候的，对不对？
对对对，我这小辈就是有时候犯这个毛病，那种草莽个性要出来。嗯，哎，就是说，你说这样子他会在哀哭切齿，但是我还是要回到那个黑暗的地方，应该还是在天堂。据说天堂也有黑暗的角落，是不是那里？
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
哎呦，那你这么说的话，那不就不合理了吗？既然已经
没有啊，
对不对？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必得救。一旦呢进了这个门槛，那你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地方呢？
哎，圣经别的地方也告诉我们，不要多人做师傅，因为知道要受更重的审判啊。如果你已经是一个服侍主的人，那主已经说了你是有才干的，你也可以管理他的家业，难道神会判错你吗？不行，你不能在服侍的这条路上走回头路，你不能把主给你的职分给你的托付就埋在地里边就不管了，不能这样子。那为了这件事情，主必要和你算账，这家主和他的仆人算账，这不是父亲和他的儿女算账，父亲不和儿女算账的。站在仆人的身份来讲，站在一个服侍教会的人的身份来讲，哎，神把这个事情看得非常非常的重啊。圣经里面好几个地方讲到这些服侍主的人，如果他离开了正途的话，那真的是啊，真的是有很重的这个啊刑罚与审判在里边的，是真的是如此啊。但是这不是在讲一个普通人接受主而已，
嗯
啊，这是在讲从职分上你一定神要你和他交账，这个讲得很清楚了。我们服侍主是什么？是为别人的灵魂呢时刻警醒，好像将来要交账的人。
哦，所以这个
对不对？
所以蒙哥，你现在讲到这，就是你说这边已经讲得很清楚，这不是一个保险，对不对？不是说哎呀，我神了，我既然已经就奉献给你了，我就已经决志已经要做你的仆人了，那你再怎么说，你没我就看着我这么一点，我就算啊。怠惰一点啦、啊，我没做什么，你也看着我这个心智、啊
不是这样，
是
不是？不是这样子，因为你没有人要你做仆人，你是甘心情愿把自己交给主，对不对？你或者你觉得你受主的护照，那就更不得了了。那你来到神的面前，把自己奉献给他，这个不能算你的功德哎。我们本来是本当沉沦在地狱里边的，对不对？你看见神国有这么大的需要，主耶稣为我们舍命，你还不知道把自己奉献给主，那你太傻了，对不对？你更不能因为这个奉献而当成你的功德，是不是？在神面前没有功德的，我们完全不讲这一套的，一切都是恩典。只是你既然承受了这个职分，就不能够丧胆，不能够谬讲神的道，应该把一切暧昧可耻的事情都抛掉了。
嗯，
要好好服侍主的羊群，为他们时刻警醒，好像将来要交账的人，因为主真的要和你算账的，对不对？那从这件事情上来讲呢，那真是没有保险。那我们的保险是什么呢？神的恩典够我们用。
哦，这个等于算是一个，这个不算是保险，这个叫做本钱呢。嗯。
对对，说的不错。那你要注意听这个主人怎么责备这个仆人。他不是说你又笨又蠢的仆人，他是说你是又恶又懒的仆人。
哎，不，这点老实讲，我觉得他其实懒，我倒是承认。但是怎么说他恶呢？
这个恶就是我刚才讲的，对不对？你不能够又把自己奉献给主，又不承接这个仆人的职分。主已经把羊群把职分都交托给你了，你就不能把它丢下来啊！你不做叫做懒，你把它丢下来，你把它放下来叫做恶、
哎、
对不对？你是手扶着犁向后看，你根本就把这个犁丢掉了嘛。
哎呦，想不到小贝不过啊，花了一点时间找了一个保险的题目，蒙哥也能够就无限上纲现在。
哎，你难道不知道蒙哥就是小贝的世外桃源的保险吗？
啊，当然，哦，这点我承认。也就是说，不管我怎么样胡搞瞎闹，对不对？最后反正呢，
对对对，
就会理出个头绪出来，对不对的？
但蒙哥也有他的保险、哦，蒙哥后面还有一个保险，知道什么吗？
哦、你该不会是二三子吧？
没有，只有一个字，
嗯，
钱。
哎、欸，不过
听着不顺耳就剪。
不过呢，哎、欸，不过蒙哥，我们最后再来讲。那我们回到我们刚刚那个听众那个问题啦，对不对？
嗯，
我们也讲了很多。你刚才说过什么是保险？我们的福音呢，其实并我们这个救恩其实并不是一个保险，已经讲
保险
清楚。但是我们回到我们刚刚的，当然这个问题我们也曾经讲过很多，说基督徒可不可以做什么，基督徒不能做什么，对不对？
对，
那像我们已经谈过这个保险这件事情，事实上虽然它是一个好像人的一个设计。那事实上小贝自己呢在这方面我并不觉得这件事情呢 它事实上也有相当的一个社会的功能的。那你就是说，这个，例如说从事这一方面的这个行业，那到底呢？我们假如是一个基督徒，你也有生活上面的需要，或者说你现在摆在你面前刚好有这样一个工作机会，那当他心里觉得说，我这样做到底合不合这个圣经的训诲啦，或者说这样的行业是不是，我们这个基督徒可以去做的这样的时候呢？那蒙哥可不可以再跟我们重复一下一些原则呢？
这个当然是可以，不过这个话就不见得很中听了啊。他说，人在自以为可行的事上若不自责就有福了。这以前我们也说过啊，我们在讲这个基督徒可不可以去整容啊这一类的事情。不过这个保险比其他的稍微复杂一点。我的建议是这样，我的建议是这样，因为你与人相接触嘛，对不对？然后在美国这个情况就是你会接触很多的客户，要不然你根本没办法维生。
他要是告诉你说我做保险的原因是因为我接触客户还传福音给他们，你觉得呢？
我觉得那你不如去做老师好了。真的吗？因为你要知道美国人买保险总是觉得自己在吃亏。对不对？
不要说美国人吧，应该全世界人吧。
对，一方面我是甘心情愿买的，法律也规定我要买，可是我跟你买保险呢，我老觉得说，你知道一些我不知道的事情。
对，
然后一出了事情，要是保险公司他有一些的策略对我来讲，就像你刚才说的，买了等于没买，我很气的时候，我很容易迁怒到这个在帮助我买保险的这个好心人。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职业是很容易被人家冤枉的。
一个容易受到冤枉的职业就不要干吗？
不是，那你干嘛又说他容易传福音呢？对不对？你让人家看不清楚你嘛。但是我也认识，我也曾经认识一个弟兄，他真的就是他就有这个本事啊，
金牌保险员，
金牌保险员，真是金牌保险员。对，当然我从我跟他的接触，我知道他实际上他因为这样子过度诚实，他吃很多亏啊。因为你保险，你基本上你代理某一家公司的保险嘛。那人家跟他买的时候，他会说：“其实我们这个比较贵。”他这样跟人家说，所以你可能买别家的比较好。
哎呦，高啊，高啊，
高啊！他很厉害啊！
保险从保险的这个经纪人，这个是最高薪法，你知不知道？就是诚实就好了。
他很诚实，
做了很成功的，这是最诚实的保险做的。
所以，可是他就有一些的客户说：“但我宁愿跟你买。”
嗯，
那这时候他的见证就不成为问题了。因为确实大家也晓得他这家公司并不是最便宜的公司。
嗯，
不，你跟他接触你就知道这个人是绝对诚实。
嗯，
对不对？而且他是绝对一个很爱主的弟兄。那你显然他自己对于这个事情他并不自责，他知道正是因为有很多黑暗的事情，所以当你很诚实的时候，的确也是一个做见证很好的机会。所以这些事情是没有一个绝对，但是大致上来说，当我们觉得需要拿出来当成问题问的时候，就得小心一点了。就表示
不平安了，
或者你心里面需要有进一步的了解，或者这个职业的本身人家常常容易戴着一个有色的眼镜来看，那因此呢，可能你要是做得好，就像我讲的这个弟兄，他能够让你更容易去做见证，但是你要是做得不好的话，那不如另外寻找一种职业。好的，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又给我们两个用完了，听众朋友，那我们就下次再见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我愿做那星星发光来着。